记第九章，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九章，这章的题目就是凡事求问免中敌计，凡事求问免中敌计。这章是约书亚刚刚打完了一个胜仗，把矮城打下来，大获全胜，接下来又没有好好安静寻求，以至于呢就中了敌计。所以这章啊也讲的是约书亚的失败，当然也是全体的失败，领袖的失败。中了什么计呢？中了基遍人的诡计。这基遍人是迦南人的一种，是仇敌，本该灭尽，不可以和他立约，跟他往来，竟然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而且也是因为没有求问神，以至于和基遍人立了约，留下了这一批仇敌住在以色列当中。虽然以后成为奴仆，做劈柴挑水的人，但毕竟是仇敌，成了后患，永远的后患。所以这章实在是我们的教训，我们今天要明白天国的兵法，我们知道怎么打仗。你不但是要防备外面的仇敌，要防备那些个伪装的仇敌，不但防备那些个这个打硬仗的这些仇敌，更要防备他来软的方法，他来迷惑你。他用什么方法？以假象，以谎言，假充实者，以诡计来骗取这个合约，以至于这个神的百姓因此中计失败。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十三节，这一段就基遍人设计求和，基遍人设计求和，他的计谋啊达到了，这说明是神百姓的以色列的失败。第一节第二节，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，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，就是赫人、亚玛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诸王，就是很多的王啊。这也就是说代表着整个的迦南地，约旦河西的所有的仇敌，当他们听见什么？听见约书亚率领百姓过了河以后，一举攻破了耶利哥，又打败了亚那矮城，所以他们就都聚集，同心合意，要跟约书亚和以色列征战。也说明仇敌是不甘心失败，仇敌已经就要聚集，要征战。这个聚集，这一点就包括第十章和十一章，因为十章神界的约书亚是打败了南方诸王，以后十一章又打败了北方、东方和西方的所有的迦南人，所以这是两次的战役。所以可见的仇敌是随时聚集，准备好要和约书亚打仗，这是来硬的仇敌他攻击你。约书亚我相信有防备仇敌来打仗，我们都随时准备，但是却没有防备暗藏的软的伪装的敌人，其实是更可怕拿枪的敌人你防备了你准备好了要跟他打仗，但是不拿枪的敌人他用什么方法？用谎言用一些的什么伪装假象，就来骗取的这个他们的信任。这就是第三点，基遍的居民，基遍人实际呢他们是连着四个大城的人，这个我们到后面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就是第十七点，第三天他们到了那些城邑，就即便基菲拉、比路、基列野林，即便包括这四个城的人，这四个城的人呢叫基遍人，其实离圣城不过九十五公里，95里，很近。但是呢你看看他们怎么样假充使者，他们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矮城所行的事，就设诡计假充使者，这是魔鬼的一个伎俩。魔鬼知道你防备我拿枪的敌人你会防备，现在我来个不拿枪，假充使者，用伪装的办法，是一种假冒的办法，所以结果呢就会容易上当他设的是诡计。 能什么办法呢？拿旧口袋啊，还有呢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拖在犁上，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，旧衣服什么都是旧的，让人看出来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所以嘛什么东西都旧了，这个带着饼也干了，都长了霉了。他们就来到了机甲来见约书亚了，在营中就来见约书亚，所以约书亚都要见，哪怕百姓看不清楚，这些个长老领袖看不清，你约书亚应该清楚。神把这么重托交给你约书亚，他却是什么呀，打了个胜仗又糊涂了，又骄傲了。一个人只有多谦卑才能够时时灵里看透，与神亲近才会灵里看透，才不致中魔鬼的诡计。所以打了胜仗人多么容易冲昏头脑，打了胜仗多么容易接下来就会失败。结果就来见约书亚，对他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是从远方来的，现在来求你与我们立约。你想啊，神的命令在申命记第七章以及其他很多地方，第七章最明显，神怎么说，以色列还没有过河，神借着摩西就是这样严严的警告，你们过了河以后，你们要面对着比你们强大的军队啊，强大的仇敌迦南诸属，你们应该什么态度，对他们要灭绝进去，不能够有五个不，不能跟他们合约，不跟他们来往，不跟他立约。这里他来给你求，求什么？求立约，求和。这明明就说明是个仇敌的一个毒计啊！以色列人对这些西北人就说了，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，若是这样怎么和你们立约呢？说是这么说，也没有好好调查。他们就对约书亚说了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这就假装谦卑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假先知，这些个假通使者的人，这些个虚伪的伪装的这些个敌人，他最会用谦卑的方法，用这种的啊手段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书亚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，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回答说，仆人呐、啊，是从极远之地而来，是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，讲属灵话最容易骗人。你刚才不讲属灵的话吗？上帝这么祝福你啊，哦，你们的名声好大呀，你们在埃及啊，神行了多么大的奇事啊，又是约旦河东两个王，你们都把他打下来了，一个就是亚玛利王啊，就是这个西士本王西宏，还一个呢就是巴山王鄂。上帝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奇事我们都看见了。一说这个大概心里面就是美滋滋的了，人都是喜欢听称赞，喜欢听啊你有美名啊，你有功绩，你伟大啊。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，你们手里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啊，去迎接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是你们的仆人，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啊。其实这都明显了，但是呢人一糊涂了什么也看不清了，这看不清了，那跟你来求立约，我们出来要往你们那里来的日子啊，从家里带出来的饼啊还是热的呢，看来看呐，现在啊饼都干了，而且都长霉了。其实也就代表他们这一套东西，虚假的东西，骗人的东西，就是发霉的饼，就是干饼，人不能吃啊。你看说这酒皮袋怎么样，这皮袋的这个这啤酒袋，我们盛酒的时候啊还是新的呢，看呐、啊、现在都破裂了，我们的衣服跟我们的鞋因为路远呐、啊、也都穿旧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就只听他们说，没有调查，行审判，应该是不凭眼见断是非，不凭耳闻，没有在灵里看，没有退到神的宝座前去看去听。结果怎么样，十四节，以色列人就受了他们些食物，受了。所以一到十三就是先讲一到十三嘛，就是基甸人设计求和， 设计求和，他们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跟你立约，你别打我，我跟你做朋友，咱们和好了。那这一批人呢，他们是就是江南人仇敌，但是他们害怕，他们说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跟你立约，你打我打我打不过你，哎，我跟你立约。这个一立约就等于神的百姓没有分别为圣，跟仇敌和好，你跟仇敌怎么能讲和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看见这个魔鬼的诡计是多么厉害，用什么方法？假象，什么时候救的呀？你看真像真的一样，衣服、鞋啊，带着口袋、粮食、酒，样样都是很糟糕，那么让你觉得很像啊，假象，还有谎言。这个谎言，这个是魔鬼教导的，魔鬼就是说谎言之父。所有假先知都是会说谎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些个假道异端呢，我们真是要好好的防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哎，新约里面不要说旧约，新约里面就有无假，耶稣也叫我们防备假基督。这是马太福音24章，你们要谨慎，将来有假基督出来，假先知出来。彼得后书2章还有假师傅、假先知啊，还有呢，保罗书信上面讲假弟兄，请问这个加拉太书讲假弟兄偷着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啊。保罗书信在哥林多后书11章还讲的有什么呀？假使徒，所以大家看看有多少假啊？这魔鬼专门会用一种假冒的方法来骗人，假弟兄、假基督、假师傅、假先知、假使徒，其实都是假的，冒牌的。哥林多后书11章更给我们看到保罗讲的三个装，装作假使徒，这是第一个装。这些使徒根本是假的，他装的像真的一样，好属灵啊，讲话也属灵，也引经据典，也讲圣经，实际是假的，是谎言。还有装作光明的天使多属灵，你看看这些祭奠人也很会说呀，我们从远地啊我们就听见耶和华的名声啊，我们是慕名而来呀，是啊，你们这上帝给你们行了多么大的奇迹啊，光明的天使来了。还有什么呀？撒旦装作仁义的差役，好谦卑呀，仁义的差役，是假充使者，这不是仁义差役吗？像使者一样，实际哪那么回事啊？现在东方闪电很厉害，还有更厉害的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堂，都是魔鬼装来的啊！他用那种仁爱的办法啊，用这爱心的办法关怀你啊，他要得着你，所以我们真是要防备呀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，大家看一下4章，其实保罗书信里太多的讲到关于啊这些个假先知、这些个异端的这些个情况危险，叫我们要防备。提前4章1节说，圣灵明说，就圣灵在预言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所以这个畸变人所说这个是邪灵，是鬼魔的道理，你听他你就接受了他的食物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他怎么能说，他就不能告诉你我是谎言，我是真的，所以他说谎人的假冒。所以现在一种假冒圣灵、假冒预言、假预言、假方言啊，假先知、假异象啊，这种虚假的歧视，这个在帖后2章保罗明明提醒啊，第9节，帖后2章第9节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。就最近以来呀，听说这个美国各个城市，我们所知道好多地方，也包括英国也这样， 那么这个灵恩，追求灵恩，高举灵恩的这个非常的厉害，大家都去追求这些，很多本来不是他们教会的，现在都追着去，都跟着去，好稀奇呀！大奇事、大异能都出现，其实什么是虚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所以保罗的书信里太多，各个圣经里的许多方面都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是要防备，你不防备，你就要会受骗。你看他这一段的话里面，求立约跟你和好，哪个不愿意和好啊？哎，我们不要吵架，我们在主里合一啊！实际你跟他们不能合一，不能相爱，不能求和。所以《申命记》七章，如果我们细看一节到四节，神讲了五个什么？神借着摩西讲了五个不可，不可以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也讲到，绝对的要分别为圣，我们跟他们不能来往啊，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时一个啊，光明和彼和什么呀，黑暗啊，对这个怎么能够相合呢？都不能，义的和不义的不能相合啊，就要分别出来，绝不能跟他相合。魔鬼的目的就拉拢你，拉拢，那你跟他相合，那么也就是等于在信仰上就妥协了。现在我们看十四节，结果是什么？不防备，轻易中计。十四到二十一，大家看这一段。即便说的好真呐、啊，好像啊，好实在是这么回事啊。结果十四节，以色列就受了他们的食物，接受了，吃了霉饼了。发霉的饼，你吃了你不中毒吗？所以以色列就中了毒了。所以这段十四节到二十一节，这一段不防备，轻易中计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没有求问耶和华，作为领袖，作为约书亚，这是一个大错，没有求问耶和华。我们常常出错就出在这里，自己做主，哎，一听很对呀、啊，差不离也很像啊，马上就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寻求，根本连求问都没求问，那一定就错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真是要恐惧战惊，所以以色列受了这些食物。这明明是发霉的饼，你怎么还要啊？你看看，真的就接受了，因为他说的太好了，发霉都以为没有发霉，吃了发霉的饼了。实际基甸人这一套话就是发霉的饼。你看现在啊，说是什么基督已经降临在降临了，圣经没有讲，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，主来的就是近了，但是基督已经降临了。而且说已经降临在中国，又说这次基督来是女基督，你看竟然有人就完全接受，就骗得跟像个真的一样啊！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，与他们立约，容他们活着，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，立约嘛都得起誓嘛，好，这一起誓是不能反悔的，因为起誓是在耶和华的面前。后来百姓都埋怨他们，也没办法了，已经起了誓，所以有些事你后悔都没法后悔，都不可挽回，闹了这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。结果呢，十六节，以色列和他们立约以后三天就发现了，所以纸里包不住火，你是不对，你就是早晚得露出来。你看这些个假道异端呢，他讲得很属灵，他嘴巴讲得很虔诚，在他的行为，他所做的事，那么多谎言，那么多虚假，很多的诺言都根本不能够成就，当然就会露出来。你看三天，他们才听说他们是近邻，住在以色列中间，本来就住在。你看，据说这个地方离圣城才有95里，多近呢！啊，住在他们中间。以色列起行第三天就到了他们城邑，就是这四个城啊，一个叫基列，一个叫基菲拉，基菲拉原文的意思就隐蔽之处，所以不容易让人发现的，它是藏在隐蔽之处，表面一个样，它深处又一个样，隐蔽之处。比锦比路啊，比路是多锦的意思，很多的锦啊，所以源头都不一样。 还有基列野林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大城，这就是属于基遍的啊，就到他那里了。因为会众们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，所以以色列人呢就不能击杀他们。可好了嘛，你看明明是仇敌都不能打，不能跟他打，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，那结果就起争论了吧，发怨言啊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呀？众首领对会众说，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，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，所以这叫什么呀，叫做把仇敌藏在内部了，暗藏了，是赶也赶不走，撵也撵不出，他还是个仇敌。为什么？他根本没有生命啊，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你是基遍人就是基遍人，是吧？在里面藏着了等于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了，我们要如此待他们，容他们活着，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，叫做无可奈何，是吧？所以没有防备，结果就中敌计。首领又对会众说，要容他们活着，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，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。这里后面又讲一次，就叫他们为奴了啊，你们这么骗来骗去，结果让你们做奴隶，那但是毕竟还是在以色列的范围之内。二十二节我们看啊，这一段到二十七节这最后一段，就是基遍人被迫为奴，但是对约书亚来讲，对全以色列人讲，永远的教训，那真是永远的警戒。我们看约书亚招了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，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？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你现在责备他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，应该早防备，应该调查一下，先那么别那么早立约，已经跟人家立约了，已经跟人和好了，而且起了个誓了，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，你们中间的人必赚不了做奴仆，为我们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，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，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在你们面前要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，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，我们害怕呀，我们怕丧命啊，所以就这样行了啊。就他有理由啊，他来了他也有理由，他撒谎都有理由，他这些假的东西他撒谎都觉得自己对。问题是以色列，作为以色列来讲，作为神的儿女来讲，你怎么耳朵发痒爱听这些个谎言呢？是吧？现在末世的光景就是这样，主来日子近了，许多人就是耳朵发痒，是吧？离弃了真道啊，为自己的私欲增添了许多的事情，这也对那也对，还有很多的磁带，很多的录像带，听了听来听去，听来听去成了个大杂烩，受影响啊，受影响啊！啊，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叫他们为奴吧，做劈柴挑水的人。啊，你看看他们说的，好像也很有理由。啊，现在我们在你们手中，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，就怎样做吧。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，以色列就没有杀他们。当日约书亚是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。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，直到今日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后患，啊，现在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清楚，是吧？不要轻易的上当，这就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也是等于这些个仇敌披上了羊羔的皮，我们就不认得他了，穿上了属灵的外衣。在保罗书信里也讲到，彼得后书也讲了，这些是偷着进来的，是渗透在我们里面的，私自引进的，陷害人的一段，把错的东西渗透在你们里面来。在国内呀，曾经发生很多的事情，拐骗了好多传道人，拐走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偷偷的溜到你怎么中间，甚至几个月几个月，都快一年了，他藏在你里面都不知道他是假的。啊，你们祷告他也祷告，你们读经他也读经，你们聚会你们哭他也哭，装了个像啊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灵里的看透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灵里看透？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 我们要学习效法我们的主。以赛亚书十一章，怎么样就能够行审判，不凭眼见，而不是听听判断是非，也不凭耳闻，不凭眼见，不凭耳闻，那就要做到第一节。我们看啊，我们就念第一节，我们念到第三节，大家一起念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心思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，不凭眼见，断是非，不凭凭耳闻。这一段讲的这个他是谁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是从耶西的本所发出的一条，他的根啊，从他的根生出来的这个枝子啊，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根本最要紧，我们的根本，你要跟主联合，你要跟主联合啊，你这个根是从神而来的那个根，蒙神拣选那个根，而且呢有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现在太需要神那个真理的灵、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充充满满在我们的心灵里面。我们不但要道充满，我们更要灵充满，不然的话就不会分辨。你看这个圣灵是什么，这个灵住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谋略的灵，有能力的灵。谋略的灵就能够抵挡魔鬼，能够识别魔鬼的毒计诡计，知道怎么在灵里征战。那我们实在是年轻的时候，不要说失败，就到现在老年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警醒。年轻人已经失败够了，上当受骗，他们几句好话就把我们蒙住了。现在我们更要警醒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，魔鬼各样的花样，哪让你辨别不出来？你看他有什么方法啊？用啊假充使者，用假象，用谎言，还有的呢，用什么甜甜蜜蜜的方法？哎，用些个什么小恩小惠？你需要房子给你房子，你需要钱的就给你钱。哎呀，上帝太好了，上帝给我的，实际他来贿赂你，来收买你。你需要一个对象，他们给你介绍对象，假惺惺的装得很属灵，再来迷惑你，所以这样的危险呢。所以我们需要真是求主给我们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谋略的灵、能力的灵，还有知识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你才能够分辨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他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啊，他不以什么事上你给我什么好，什么这个这个那个不要，就敬畏神，那你才能够分辨审判判断，就不至于凭什么耳闻凭眼见啊，这是很要紧的。还一段，我们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所以说我们要勉励自己啊，约书亚都会失败，我们呢，我们如果不谨慎，如果我们不要在，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灵里追求，追求圣灵的充满，真理的灵充充满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能啊等待的还会失败。还有是什么，就是道充满。希伯来书第五章这里讲到，我们不能做显受婴孩，十三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义的道理，不熟练，所以就因为上当，因为他是婴孩。十四节一起念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提炼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好歹不分，真理不明，是非不清，那一定上当，上欺骗人的当。现在的欺骗人比过去欺骗人呢、啊，可能啊更巧妙，更诡计多端，啊装得更加的伪装的像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要熟练仁义的道理，我们要吃干粮，让主的道丰丰富富充满在我们里面， 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是在灵里操练啊，让我们能够分辨好歹，假的就是假的，真的就是真的啊。主耶稣在最后橄榄山预言里也特别提到，所以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入了迷惑，要谨慎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所以这个第九章就是约书亚的失败，所以我们甚至今天打为天国打仗，我们必须明白天国的兵法，我们必须在灵里能够啊分辨。那你今天硬的来，我能够得胜；软的来就不能得胜了。啊，你正面来我能得胜，暗中的我就不能得胜了。啊，不管软的硬的，我们今天都要靠主得胜。求主给我们属灵的参透，是需要道充满，需要灵充满，才真正属灵的参透。而且我们本人要真死透，不能接受的一点的贿赂、好话、甜言蜜语啊，一点都不接受。何况他的眉饼啊，去你一边吧，不能够接受啊，不能够轻易的随便尝了一口、吃一口都不能。好，这是第九章。